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4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北京说台湾居民赴大陆台胞证的签发、入境和定居三大增长。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第二个话题是南非要求台湾的代表处签旨，是主动的向北京示好，还是迫于北京的压力？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国家移民局上星期召开记者会说，2004年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观光、学习、生活、工作、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包括台胞证的签发量、入境人数和定居的数量都大幅度的增长。中国国家移民局的发言人还特别提到，2004年以来台胞申请大陆定居的人数呈逐月递增的趋势，申请量已经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批评中国向台湾的所谓首来族，就是第一次访问的台胞，那么提供免费参观1000多个景区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么中国大陆真的对台湾居民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吗？还是北京在军演威胁的同时采取的文攻的举措？那么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这些话题。那么一位是台湾的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黄先生你好。
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就从刚才谈到的这三个增长说起啊，三个数字。首先是台胞证的签发量增长了，那么今年呢，根据中国国家移民局的这个数字，是签发了台胞证99.4万张次，同比呢上升了14.5%，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啊，大概也就是疫情前的这个水平吧。那么台胞入境人数大幅度的增长，今年台胞入境大陆共296.1万人次。同比是上升了将近70%，68.4%。那么在大陆定居的人数呢，也呈现逐月，他们讲叫逐月递增的这个趋势，是申请量呢，超过了前十年的总和。黄先生，您是人在台湾了，第一个问题先让您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些数字，黄先生？
是这一场记者会啊，这个看表面上看起来正经八百的哈，但坦白说非常搞笑了哈，非常搞笑，因为他公布的这些数字哈，经不起一些仔细的一个推敲啊。那我讲的推敲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刻意的用一种前因来后果的都没有足够的一个说明的情况下啊，来告诉大家形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人啊，都想要到中国去啊。那么但是这背后啊，其实真的用一句大陆的话，这背后有猫腻的啊。比如说，他说今年总共签发了台胞证99.4万张次啊，同比就比去年上升了14.5%啊。这个其实有很多啊，他是因为他5年1签的这个签证已经到期了。那么为什么在前两年没有能够提早去这个签发，就是因为3年疫情的关系啊。那么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其实不奇怪。那么另外呢说今年台胞入境中国大陆总共将近300万啊，比去年上升了68.4%啊。那么这个也一样的，因为去年大家记得啊，尤其是上半年啊，它疫情刚刚解封啊，各地方啊传出来很多尸横遍野的一个惨况啊，所以去年有多少人敢去大陆，上半年的时候啊，所以呢你去比去年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数字看起来会好像增加很多啊。那么这里面呢，我想最值得玩味就是所谓的在大陆定居人数啊，他说第一个呈逐月递增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申请量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啊。好，那么看起来又是一个好像台湾人呢，这个争相这个用脚投票都要跑去中国大陆了哈。那么居然今年才10月份都还没结束啊， 这个总量定居申请的总量已经超过过去十年了。
嗯，
可是有一个情况大家要知道啊，中国大陆所提供台湾居民定居的证明啊，它的签发服务呢是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的一个这个实施跟生效啊。那么2021年公布了生效了之后，接下来就21、22都是疫情嘛哈。那么所以呢，你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定居服务的指南公布之前呢、台湾人这个去中国大陆基本上就跟这个所谓的境外人士一样那么你是没有定居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或者只有极少个别的，或者因为婚姻的状况可能有定居所以呢，你去拿说前十年的总和我打个比方当然实际的数字因为他没有公布所以你没办法完全去对比实际的数字也许可以这样讲也许前十年就那么几百个那么你现在呢今年呢，因为从2021年他提供的这个定居的服务指南而且今年呢疫情大体上已经和缓下来了，那么这个去申请的人就多了，这个多也许就一两千或者两三千，那么你当然比起前十年的两三百听起来好像就多了十倍那么我估计如果这个数字真的很好看，真的像他用台胞证99.4万张次，或者去入境大陆的台胞有296万那么这样的数字的话，他一定会讲出来的他没有讲出来，我估计大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定居的办法是2021年才公布的那么马上就碰到疫情所以你去比前十年根本没有意义，前十年可能只有甚至一两百个你现在这个一两千个那大概估计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数字就掩盖。这是中国大陆的从国家统计局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到国台办大概都一样，他们就喜欢玩这种数字游戏那么你说你要把它看作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工的做法，这大概应该说就是一个基本上用这个要来做统战的，简单说是这样子。
嗯，黄先生，这个就黄先生的一分析就是似乎这个的确这个数字有一点这个文字游戏的这个意思邱先生，您是怎么第一看到这个数字，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中共数字造假呢是常态，它真实的数据呢往往密不示人。我们不妨来个这个事实核查，就像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搞那个事实核查一样。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署观光统计资料库，2024年1月到8月，台湾来大陆的总人数是182万9203人，平均每个月是228650人，每天是7621人。那么如果这个数据乘以十，最多也就是228万。请注意，中国官方给这个数据它是10月19号发布的，也就是说离这个月底还有13天，这样呢十月份就要去掉10万，也就是说从1月份到10月份，那么实际台湾来大陆的总人数大约呢是218万，那么中国官方报296万，就多报了78万，相当于多报了3个月的人数，或者说多报了30%。这个事实核查一查就查出来了，他的数据造假。还有说这个今年在大陆定居人数申请量超过这个前十年的总和，刚才呢黄先生已经解释了原因。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此光鲜的这么一个数据怎么会不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呢到底有多少人申请？那么10个月不到，申请量就是过去10年的总和，也就是说现在的1个月就相当于过去的1年。那么请问台湾人到底图什么？用这句话来骗人还不如说所有的台湾人都想来大陆定居算了。而今年2月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他们做的这个民调表明，仅有2.4%的台湾人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看来，中共的这个数字造假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嗯，好，谢谢邱博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才实际上黄先生已经谈到一点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移民局公布这个数字，某种程度上是，在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文工的这样的一个来向台湾来示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我想请黄先生啊，再进一步的就是比较详细来分析一下，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现在一边在军演，一边还有公布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我想哈，我长期在观察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了哈，应该讲说，从2019年之后啊，那么习近平啊，已经把中共原来的一张统战的面皮啊，都完全撕下来了哈。那么2019年年初啊，他发表了说“九二共识”啊，就是要共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然后接着就是香港，包括国安法的公布啊。那么原来香港是要作为对台湾一国两制的垂范的一个地区啊，所以我们说啊，他已经把他赤裸裸的面孔都这个整个显露出来了哈。这个凸显的什么呢？凸显的习近平领导下的现在的中共当局啊，他呢已经啊不去想象所谓的这个仁义道德，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生活制度的这一些的一个拉近的问题啊，那么他相信的是棒子跟胡萝卜啊，他认为人性啊就要在这两个啊底下，那么就会屈服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前一天才刚刚举行一个围台的军演，第二天习近平就到福建去讲啊，要做好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啊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很纳闷，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当局啊，似乎认为说台湾可以啊重新回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么是属于福建省的一个部分啊，就所谓的台湾府啊，那么因此呢，他现在以福建地区想要来把台湾啊整个都融合进去啊。那么你如果去问全世界的人说他这样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啊，我想大家都会说这是痴人说梦啊。那么两岸之间啊牵涉的不是只有经济量体的大小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主权啊跟这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啊。那么这当然不是那么轻易的啊，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说道理，讲信义，讲这个这些的部分，他现在完全就是我刚讲的哈，一手拿棒子，一手拿胡萝卜啊，他都认为人性要么就是怕坏，要么就是贪财啊，他是从这两个角度啊来对台湾做这些事情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理解啊，可能会比较能够知道为什么军演之后马上来一个所谓的要促进融合，以及公布说啊有多少台湾人今年去到中国大陆。我们刚已经分析了，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水分在里头。
嗯，好，谢谢黄先生。我们就接着刚才黄先生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两岸的这个主权的这个问题之争了、啊。就是从过去的，两岸是，过去，要提什么九二共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等等。那么现在呢，就是更多的提的是所谓的一国两制。那么就有一些人就批评说了，那现在台湾和大陆现在就已经一国两制了嘛？他就是说提出来这种一国两制这种说法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我想请邱教授你来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应该是现在如果两岸还有这种统一的可能性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做到统一？
好，那么大陆呢一直讲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那我想如果两岸真的要提出一个都能够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统一的前提，那必然是民族统一，这一点对于台湾来说，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等会呢，这个请黄先生回应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度，而对于大陆来说， 尤其是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它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为什么这样呢？目前大陆对台湾所有的这个军演啊、文攻啊、武吓等等，它的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像他自己声称的所谓的怎么样解放台湾，而是想要清除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华人世界唯一的自由灯塔，这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一句话，如果真的要想两岸谈统一的前提，那就只有一个，只有民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嗯，好，谢谢邱先生。我想听听黄先生对邱教授的这个说法，你有什么？
我想邱教授讲的非常的正确了哈。我刚刚讲到说，两岸之间，这个将来的关系会怎么样子哈？那么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是主权的问题，第二个是制度的问题啊。主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中华民国啊，它这个国家，那么创立到现在113年哈、啊，那么比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还早啊，那么而且呢，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但是中共一直的论调都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那么所以呢，你两岸如果真的说要统一的话，啊，台湾很多人提倡所谓的大屋顶理论啊，就是说在两个中国之外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来谈啊，但是呢，中共只有一国两制的方案，他就台湾你只能成为一个特区啊，那么这首先第一点是，我想在台湾呢、啊。大概只有啊脑袋坏的人才会去认同这样的一个主张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中共有改变他立场的一个做法。第二个呢，刚刚啊这个邱教授有提到了，就所谓的这个民主的问题啊，台湾第一个啊，台湾的现在的台湾人所享有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它不是凭空来的哈、啊，它是从日本时代、日据时代。就有非常多的台湾的前辈啊，那么他们啊，这个付出的血汗，付出的坐牢的代价，来跟殖民政府抗争。那么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啊，是几十年下来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啊。那么因此呢，台湾人对于这一套生活制度啊，那么不但是因为感到自豪，也因为曾经付出的努力啊，是特别的会珍惜啊。好，那么我们说。如果啊是要在民主的一个制度的前提底下来两岸的一个这个啊有统一的可能啊，那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那中共有没有可能改变？因为我们众所皆知，如果要改成民主的话，你共产党你得先下台啊，啊你得先变成一个包括多党制，包括新闻自由啊，包括这个三权独立、司法独立啊。你这些都要先做到啊！那共产党习近平底下现在已经完全否定这些制度跟价值了。我想他也很清楚了啊，他如果啊这个接受了所谓的三权分立，或者说包括司法独立啊，或者说多党制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多党制不是像这个花瓶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台湾这样子的，每一次的选举啊，那么你都不知道下一个政党谁会执政啊，是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我估计共产党哈、啊、那么是啊在可预见的未来啊，那么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有统一的可能吗？或者倒回来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有统一的可能，那这样的统一有什么价值啊？这个我想可能我们要来问的吧。
嗯，好，谢谢黄先生。我想回到那个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台湾居民到大陆定居这个数字啊，刚才黄先生已经分析了这个数字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反正还是有，即使有到大陆定居。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到大陆去定居呢？我看台湾有媒体呢采访的，是厦门大学的一个专家，他就解读说呢，他说台湾民众想到大陆定居，那么主要是出于来自发展本身的发展和安全的两大需求。 我想听听黄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是有的话，是安全还是自己的这个发展这两方面的需求，到底是怎么样？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先说。
这个这样子啊，这个你要说用发展安全，然后在笼统的一个情况底下，这当然也不能反驳他，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我讲的关键还是人数到底有多少哦。那么，一年啊、去个几百个，跟几千个跟几万个哈、啊，这差距是很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哦。当然了，我也必须啊、我觉得台湾也必须直接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因为历史的原因呐、啊，那么也因为啊，中共的诉求、民族主义的诉求哈、啊，在台湾还是有不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响哈、啊，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当中啊，包括这个美国、加拿大，包括欧盟，包括日本、韩国、啊，那么你如果去做民意调查，这个反中的程度啊，台湾是最低的啊。相对来说，就台湾如果跟这些国家比起来啊，有些到八九成啊是非常反中的，结果呢，在台湾呐、啊，这个反中的这个数字哈、啊，大概了不起，大概就是60%、70%左右啊，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台湾就站在这个第一线的前沿哈、啊，可是呢，台湾社会啊反而不像美国、不像日本啊那样子的这个。民众啊，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反中啊。好，那但是呢，这个有很多原因啊。我刚才讲过说，这个包括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批人啊，他们感受到他们的在戒严时期的一些特权失落了哦、啊。那么他们对现在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不满的啊。那么这有一些是属于特定的族群啊。那这也是中共啊一直刻意要去招揽的一个这个对象啊，像我们最近台湾出现了很多好几件这种军中的退役或者现职的军人呐、啊，涉嫌呐、啊、这个当中共的间谍哈、啊，那么你去查了一下，几乎没有例外，很多都是所谓的外省籍第二代啊，这个台湾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呐、啊，对于现在民进党执政啊。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另外呢，台湾虽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很发达，可是呢，当然社会上还是存在着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竞争底下的一个失落者啊。那么因此呢，到大陆去找这个寻找机会啊，这里面呢，我想福建应该是占的比例是最高了哈，因为语言呢、啊。跟台湾更加的一个互通啊，那还有当然艺人啊，这些情况也都有啊，所以我刚讲说、啊、你要讲说为了发展，为了安全啊，安全当然主要考虑的是说会不会台海一旦发动战争啊，这个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子啊，可是呢，这里头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怪异啊，就是说如果在台湾呐、啊，那一些越亲中的人啊，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的一个这个召唤啊。那纷纷的跑去中国的话，甚至定居下来啊。那么按照现在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的规定啊，如果他们在中国大陆定居，也就是说取得户籍的话，那么台湾政府会取消他们在台湾的户籍啊。所以呢，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丧失在台湾的投票权啊，也包括健保这些权利了哈。那岂不是在台湾？这个支持这个比较亲中的人啊，在选举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被中国给吸引过去的啊，所以呢反而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现象，我有在想说，不晓得现在中共啊跟这个台湾的他们的在地协力者啊，有没有想清楚这一点？
谢谢黄先生。我先听听这个邱教授您的看法。就刚才谈到这个，台胞到大陆定居，那么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还是有。那么，到底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职业的发展，还是出于安全的这样的考虑？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那个专家所讲的所谓的这个什么发展和安全，我看，就是你要知道他是哪个专家。有的专家呢，他是奉旨宣召，是专门骗人家。那么这位专家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 他呢同时还身兼国台办、商务部和发改委等数职，是十分典型的中共体制的刽子手。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发展的需要，我们只要看一下，根据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啊 GDP 台湾是34,430美元，已经超过了日韩。那中国呢是13,721美元，台湾是大陆的2.5倍。那么请问谁会放弃如此好的机会到大陆去进行长足的发展呢？再者，所谓的安全考虑，请问是谁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因素呢？是台湾围攻大陆了，还是大陆围攻台湾了？那么目前人们看到的是台湾社会富裕，人民安居乐业，人们呢也同样看到了大陆经济下滑，人人自危。请问台湾人这个时候会弃暗投明吗？我想当然不会。
好，谢谢邱教授。在谈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想念几位网友的留言。好，我们来看第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是说美国的战略模糊应该向战略清晰转变，应该与台湾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中华民国台湾。好，第二位是叫于次郎，他说台商现在已经大举的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了，没有人会待在中国找晦气，怎么有可能有负中国增长的数字出来？大的减幅才递减才正常吧。好，下一个叫鹰击长空，不认同中国人不等于不愿意来中国啊，台湾太难找工作了。还有一位叫杜三元，他说台湾的生活成本比中共国高没有多少，所得是中共的国的2.5倍。嗯，好，这是几个网友的评论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点，黄先生也谈到一点了，就是到台湾居民去大陆去，无论你是学习还是定居还是旅游，就是这个人群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刚才黄先生谈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在台湾呢，他祖籍是大陆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甚至是本身就是在大陆出生的一些所谓的叫外省人，那么现在这些人呢，恐怕都是75岁以上了，甚至是这个耄耋之年的人了。那么就是想请黄先生您来，谈一谈，就是这些去定居的人里头啊，到底是哪样的一些人更多一些？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就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这些人呢，外省人呢，还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艺人比较多，黄先生。
好，我跟大家简单的来做一个回顾哈，就是说，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啊，蒋经国那个时候开放两岸探亲哦，那么第一批啊，回大陆去的啊，是很多的老兵啊，老兵，尤其是在台湾啊单身没有结婚的老兵啊，那接着呢，就有越来越多民间的、啊、没有政府官职的或者啊，军公教的这样的身份的这个人啊，那么就可以去的啊。那么再来依次呢，就开放到一般人的旅游啊，乃至于去大陆升学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有只有极少数的人哈、啊，是选择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定居下来。那个时候，台湾的退辅会啊，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老兵的。那么还特别请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法律啊，让这些退伍老兵如果选择回大陆的老家定居啊，他们台湾还是可以把他的退休俸啊，这个如约的啊寄过去啊，让他们确保在中国大陆的生活无虞啊。那么但是人数啊，即使是单身的我们讲的农民啊，退伍军人啊，在那个时期啊，在大陆待的 留下来的人数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少啊。那么九零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接着是台商大举的进军啊，是中小企业一开始中小企业为主啊。那到了大概2000年左右，大概差不多两岸同时加入 WTO 以后啊，接着是大型科技企业的过去啊。那大概到了2008-09年，也就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但是两岸的所谓大和平大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台湾人啊，在中国啊这个比较长时间的，不管是当台商还是当台干啊，那么工作求学或者婚姻的关系过去的哈，有人估计啊，可能到了200万人啊。那当然，200万人不是说全部都住在那个地方啊，他可能也是有来来往往啊。比如说在上海哈、长三角地区啊，有一段时间我听到说大概就超过50万人啊。那广东当然也很多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在两岸关系良好，中国大陆经济啊蓄势待发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台商那么带去的资金跟技术啊，给这个大陆经济很大的帮助，那台商当然也借此得到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就算是这样子的话呢，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啊，真正啊在中国大陆长期定居的啊，那么就据我所知啊，包括台商台干啊，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啊。有一些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啊，婚姻的关系啊，这个留在了大陆啊。那么有一些他就定期两岸往返啊，定期两岸往返，这个都不是定居的一个情况啊。好，那真正的这个现在中共是这样子啊，早年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吸引这个台胞啊，因为当时你知道在大陆的话呢，你不管是工作当台商台干的话，你事实上最早期你用的是外汇券啊，那么你甚至你没有不能，你在手机上是不能上网去订高铁的哦，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个这个限制了哈。你看大家都知道，你看在飞机场上一定有一个这个外国籍港澳台嘛哈，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啊。那么因此呢，在大概在2019年之前呐、那么事实上是真正的会去在中国大陆定居的哈、那么事实上人数是极少极少的哈、那么是要一直到啊，他开始要把福建作为所谓的两岸融合示范区啊，就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哈、要把它回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台湾成为福建的底下的一个府一样的哈、这种想法。所以不断的在福建呢，先行一些台湾居民的落户的一些权利跟福利，把它所谓的这个内地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因此呢，就开始呢有一些台湾人基于各种种种原因啊，开始会选择到福建去啊。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背景啊。那这个背景，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不觉得很奇怪，我并不觉得说这个并不反映说好像中国大陆这个吸引力突然间一夕之间暴增啊的情况，我想不是。我刚已经讲了哈、这几十年来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至于啊，他现在这个一手棒子一手胡萝卜啊，这个能够对台湾啊吸引多少人来继续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我们当然还可以再观察啊。他现在你看，刚讲到说，大陆的网民对于中国向台湾的首来族提供免费参观1000多个景区的优惠，感到愤愤不平啊。其实不只是优惠啊，他们连这个机票、连住的地方啊，都很多优惠啊。这个我觉得在台胞自己本身都要很小心啊。那么你现在他是基于统战的需要，给你很多特权跟方便啊。可是当地的大陆朋友看起来心里是非常的愤恨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对两岸的这个人民的感情的增进呢，其实恐怕会是适得其反。
好，谢谢黄先生。黄先生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了。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看邱教授您有什么补充，或者您看还会有什么新的这个趋势。
我觉得这个 有不少台湾人在大陆居住，但是呢不是定居。而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是这个留学生，他们呢可能跟大陆的这个女孩啊或者是男生结婚，但是呢据我了解，在这个大陆安家的打算基本上没有。至于所谓的艺人，那就是为了走穴捞一把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定居没有听说过，老年人也没有听说过。
好，谢谢邱教授。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要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呢，我们就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南非要求台湾代表处签旨，那么两岸外交博弈是否在升级。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0月24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南非上个星期要求台湾在10月底前将驻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处迁至约翰内斯堡，否则就必须关闭。台北批评北京一再加大对南非施压，南非就选择背弃与台湾的情谊。台湾本星期二也是再次拒绝了南非的要求，并且正在研究反制措施，或许呢将会对等的要求南非的办事处迁出台北。那么另一方面，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就说，美国不应该允许南非的这种行为。那么南非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主动的向北京来示好呢，还是中国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展现？那么南非的这个举动是否会助长北京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文攻？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和分析。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台湾的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和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第一个问题，再次先请邱教授先说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台湾的驻外单位在驻在国的要求下，在台湾的压力下，遭到驻在国的要求来搬迁或者搬到什么迁移，这不是第一次了。在2017年的时候，尼日利亚就曾经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的机构呢要摘牌、更名、迁出首都，或者是叫削减权力，减少人员。那么当时这个尼日利亚政府呢，甚至派出这个警察呢，封锁了这个台湾的代表处，强制台湾人员离开。那么现在南非又似乎要开始这样做了，您是怎么看南非的这一举动的，邱教授？
毫无疑问，南非此举呢，它背后的主谋肯定是中共，这是中共在国际社会不断的挤压台湾的国际人格，也可以称作国际法主体的又一轮举措。那么中共妄图褫夺台湾进行独立的国际交往、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那是在不断的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那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它实际上是一个有限承认的国家，正式的邦交国一共呢有十二个，其中呢非洲只有一个，就是斯瓦蒂尼啊，而不是南非。那么这次南非敦促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实际上是一种矮化台湾国际人格的行为。不过呢，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的国际人格最近一些年虽然不断的受到中共的各种各样的刻意打压，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有所上升。举例来说，我们参照那个亨利护照指数，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目前有143个国家可以免签，而中国的这个护照呢只有43个，中华民国比中国整整多出了100个。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对台湾越是打压，那么台湾的国际人格就是越是不断的得到增强，能见度不断的得到提升，话语权不断的得到夯实。这在抗击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海冲突，还有呢智能制造等许多方面均已得到验证。
嗯，好，听听黄先生怎么看。
啊，这个当然是中共的外交施压啊，也是中共对台湾如果军事上啊，它有所谓的蟒蛇的策略啊，外交上它也是一样的啊。那不过呢，大家看得出来啊，这一次台湾的政府部门的一个反应啊，相对于过去啊是比较强硬的啊。我想这个跟南非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啊比较特殊啊，那么有关系啊。怎么样的特殊呢？在差不多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啊，那么因为那个特别是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后，在国际上呢开始孤立啊，而这个南非啊也在国际间是孤立的一个，处于孤立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两边啊因此啊就有了一些这个合作啊。那我所了解的啊，甚至台湾有一段时间啊，那么关于这个核武的发展啊，这个浓缩铀的一个提炼啊，还是从南非啊这个进口的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啊。而南非它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了以后，90年代曼德拉那么刚刚主政新的南非政府啊，那么那个时候台湾啊还是一样提供了大量的一个金元啊。那么因此呢，从啊台湾政府的角度啊，过去几十年台湾提供给南非的，或者说台湾跟南非的交往啊，是不应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啊。那么因此呢，这一次看得出来啊，这个动作啊，台湾的动作相对过去来是比较强硬的啊。当然现在美国啊已经有国会议员来声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政府当局啊能不能够有实质的一些这个协助啊。不过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啊，南非如果啊坚持要这么做的话，那么台湾除了相对呢也会报复，就是说那你的代表处啊，你的在台湾代表处你也不可以待在首都。那么之外啊，因为南非的汽车产业啊，它的晶片啊，那么几乎都是台湾啊这边供应的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因此呢成为台湾可以报复的对象？另外一个是大概在台湾有5000名南非来的英文教师啊，那么也可能台湾会采取一些措施啊，这就看南非政府啊最后要不要为了这个中共的这样的这个压力的驱从啊，那么因此呢就对一个跟他有这么长的渊源的一个算是老朋友的这样的国家做出这么样子的，我们刚讲的说完全不合理的要求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动作。
嗯，好，谢谢黄先生。的确是，就是因为这种和中国有这个邦交关系的国家，就是在台湾的这些驻外机构在首都有这个代表处，这是也是多少年来的这样一个惯例了。接下来我们 谈一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南非的这个总统啊，叫拉马福萨，他就上个月是刚刚访问了北京嘛，就是出席这个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就是他刚刚访问了北京，和习近平见面之后，出席了这个论坛之后，现在这个南非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刚才当然这个邱教授说到，这显然是可能受到这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他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他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向北京来示好？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是南非而不是别的国家？邱教授，
应当说这些层面都有，也就是说，南非一方面会主动的向这个北京示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到了这个中国，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说这个受益也好。那么南非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呢是想在中共这边捞取更大的好处，更多的利益。那我们知道，南非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也是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涉及面非常广，像矿产啊、金融啊、制造业啊、基础设施啊、媒体等等，可以说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还有呢，人民币也是南非，储备货币之一，可以这样说，是眼下的经济利益驱动着南非采取了同北京合作，共同要矮化台湾国际人格的这么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不过呢，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旦出现某种波动，特别是经济波动，它有可能完全出现一种利益反转的格局，使中国和南非啊化有为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好，谢谢邱教授。我们接下来请黄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这一次为什么是南非？因为像这样的国家呢有很多，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尼日利亚似乎也是在非洲，那么在其他地方会不会还会有一些国家会做出同样的这样的举动？黄先生。
我再讲一下南非哈，因为在非洲的大国当中啊，南非是比较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哈。那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曼德拉刚上任的时候啊，那么中共就想要拉拢他哈，因为他跟他当时啊他们在野的时候的这个非洲的这个政党啊，他们是有算是有来往的啊。可是呢，我刚才提到说，当时台湾提供的这个大量的金元啊，那么再加上美国的影响力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建交时间是比较晚的啊。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是在南非啊？我想他应该是说就因为南非跟台湾的关系啊是不同的啊，所以呢，如果南非能够做到的话，这对台湾的外交的羞辱感啊就更强啊。那么这当然他用个官式的讲法，说是对你说，你台湾啊，你想要搞独立，想要搞自主啊，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他也等于说啊，同时做给这个国际间的一些国家来看，那同时也做给台湾的，想要做给台湾民众看啊，说你们还要不要去这个支持，用选票去支持一个反对统一啊，主张独立自主的这样的政党来执政啊。换言之，他也借这个方式啊来教导跟教训台湾的选民啊。那所以呢，其他的国家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啊？我没有办法判断的，因为现在原来我们说的他锁定的是台湾的，现在还有剩下的12个邦交国啊。但是如果呢，他现在针对的是非邦交国，而要求把台湾的代表处啊，这个迁离首都啊，那这个范围就太广了啊。这个坦白讲，任何地方都随时有可能啊，他这个外交体系一个令下，王毅一个下一个令下啊，那可能各地的使领馆啊，大家争相要表现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预言。
接下来请邱先生谈一下，就是南非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行动啊，是不是会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北京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文攻了？就是刚才黄先生谈到，就是说原来是主要的瞄准的是台湾的邦交国，现在似乎是就是说非邦交国啊、用这种就是让台湾的代表处来降格或者降级啊、迁址，那么会不会就是使得两岸的这个外交博弈也会进一步的升级？
我觉得客观上南非的行动确实令台湾的国际人格受到了某些损失，也起到了一定的矮化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并不会改变两岸这个外交博弈的大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个全球民主国家啊，它有一个那个全球民主指数，南非和台湾同属于民主国家的阵营，而中国呢，它是一个垫底的威权政府，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台湾和南非同属于西方阵营，而中国就是那种十分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打一个比方，台湾和南非之间的外交摩擦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而中国和台湾的外交摩擦倒是有点像那个敌我矛盾了。我们说一旦台海有事，南非它势必呢要向西方特别是这些民主国家靠拢，有可能再一次这个侵台而反共。那么即便是抛开这些关系都不谈，单就体量而论，无论对于大陆来说还是对于台湾来说，南非的这个任何的小的动作都不足以左右台海两岸外交博弈的大局，因为大局既不在南非，又可能不在台湾，也可能不在大陆，关键会在美国手中。
嗯，好，谢谢邱教授。黄先生，我不知道您对邱先生的这个评论有什么补充，或者是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在这里啊，就只有针对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喜欢拿马英九时代啊，那么所谓的外交修兵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时两岸就不要互相再去这个拿钱啊去买这个邦交国啊。那因此呢，有一些国家本来说要跟台湾断交，跟北京建交，那么都被北京给婉言谢绝了哈。那有人拿这个例子来讲说啊，可见啊，你把两岸关系搞好，台湾的外交才能够搞好啊。好，这个话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但是我拿一个例子来说啊，不是说以马英九那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任内台湾能够参加 WHA 啊，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啊，那么说啊这个可见啊这个他的这个这个两岸政策是对的哦、啊。可是你如果去看，你会发现啊，当年的这个世卫组织的他的秘书长啊，这个冯子峰李慧珍啊，就香港籍的哈，他是给了一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啊，而且呢，台湾参加会议啊，一年一审啊，要经过中国的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啊。那么也就是说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外交空间，结果呢，事实上你是在中共这个天朝国的恩赐底下所得到的哦。那么请问这样的外交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那你说现在没有错啊，现在台湾的邦交国蔡英文任内啊断的好几个邦交国啊，那么但是呢，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啊，在过去的这八九年呢、啊，可以说比大概从退出联合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光闪耀过啊。台湾现在可以讲说是这个站在啊三个这个我们讲的说包括一个地缘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 第二个是民主阵营的一个议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半导体啊，或者我们说晶片啊，这个部分啊，那么这三个角色啊，都是全世界所关注、所重视的啊。那么你中共再怎么样把台湾外交上的鞭打、羞辱啊，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三个台湾在世界发光发亮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
嗯。接着刚才黄先生呢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提出的所谓两岸这个外交休兵的这个做法。刚才黄先生也说了，当时有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是提出来要和北京建交的，但是北京呢当时为了回应马英九的这个外交休兵，就婉言谢绝了。那么现在情况当然不一样了，就是在这个赖清德自从这个民进党执政，特别是现在赖清德在执政之后呢，两岸的这个局势呢，紧张局势明显的又更加这个高了啊。这个那么台湾会不会在这一方面，就是邦交国这方面面临哪一些新的风险，比如说断交的风险？邱先生。
其实这个断交风险从这个1949年以来台湾呢就一直存在。不过呢目前我们看到啊，刚才这个黄先生也提到了，台湾他在这个世界各国，尤其是在民主阵营，他的这个见光率呢是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呢，无论怎么样，所谓的这个断交啊，出现断交风险，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台湾它的这个大局基本上已经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台湾它没有把牺牲民主作为维系外交关系的手段，这说明台湾具有维系自由民主的坚定的定力，这是台湾人的理性选择，啊，这也是这个自由民主国家之所以坚定地站在台湾这方面的重要原因。
嗯，好的，我们还有差不多这个节目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请两位嘉宾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在11月份尘埃落定之后，台海两岸关系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黄先生，您先说说。
如果是贺锦丽啊，就是现在的副总统当选的话，一般台湾这边都认为说他应该会走拜登的路线的哈，那么也就是说维持一个实质上越来越战略清晰，但是他在公开上讲的还是战略模糊哦。那么以及要求台海两边啊反对任何一边片面的改变现状啊。但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这个不确定感会比较高啊。川普虽然过去也讲了很多的对中国的一个狠话，但是他也讲过对台湾的贬义之词哈，包括说台湾离中国那么近啊，离美国那么远啊，他也说台湾把美国的这个晶片都抢光的哈，当然这不是事实啊。那所以呢到底川普当选之后啊，那么自称跟习近平是好朋友的川普啊，他的这个对台海的这个政策会有什么样子啊，这个现在真的没有办法预测，只能以观后效。
好的，邱先生只能给你20秒的时间了。
我觉得无论谁当选，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动。
好，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黄青龙和邱家军两位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国际新四人帮登上舞台，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第二个话题是美国确认朝鲜军队已经驻扎俄罗斯了，那么韩国将会如何反应？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